弟兄姐妹，福音朋友，平安啊！春节好，我们还在春节的时刻，今天我们来到神的圣殿，我们应当是欢喜快乐。今年城北教会的意向是世祖建门徒，福音达万邦。门徒训练就是我们2015年全教会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今天下午的讲道跟下一周主日讲道，我和副牧师会分别上下半场，来谈一谈如何做耶稣的门徒。因为耶稣呼召我们出来做门徒，是为了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今天我们就拿刚才姐妹谈的路加福音9章23到26节，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做基督徒的道路就是一个背起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大概可能对做门徒已经这种概念已经不是那么的清晰了，因为现代化的职业教育已经把这种西方的课班的教学带进了学校，并且以实习代替了这种门徒的培训，然后之后毕业了就进入了工厂。所以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可能都没有经历过这一些，但是我们也记得我们在我们的小时候，实际上很多的工厂都有这样的师徒的关系，这种传统的一种教学的理念啊。一个青年的工人他被招进工厂，那么第一天他就一定会领导带他见一个师傅，从此这师傅就带领他一段时间可能会一年，可能会三年，甚至可能更长的时间，然后呢他就可以独立的去工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师徒关系。我的小时候是在一个合肥钢铁厂这样生活的我从小学到高中上的读的都是在这个周围的我的生活的圈子，我的同学他们大部分都是这里边的钢铁厂的工人我就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很多厂里边是不停工的，每一天都不停的，一天三班倒，而且周节假日也不休息，就工厂的机器是一直在开的。所以你知道那个食堂，那么一日三餐的食堂就非常的有意思了，人来人往非常的多，所以我经常会喜欢到那里面去，因为那里面的饭的确是很香，闻起来。那么那里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年轻的姑娘啊、小伙子啊就去打饭，他们往往手里都拿着两盒饭，你知道一盒就是给他师傅的，一盒是自己的。所以那个时候师徒的关系也非常的亲密啊，你知道那个师傅经常去跟嘴上就经常是挂上徒弟的，徒弟经常也说我师父怎么样怎么样那么师父有的是为了徒弟的一些利益，甚至跟其他师父打架，这个情况都是时而发生的那么夏天的时候晚上有灯光球场的话经常有场和场之间的篮球比赛，那时候不是那个徒弟坐在下面给师父去助阵，要么就是师父坐在下面给徒弟去加油。那么到大年初一像今天春节一样的话，是徒弟第一件事情就是拎着这些礼物就去见师父就去拜年。所以当时的这种师徒关系在我幼时候是一个很大的人生体验，然后我觉得好像师徒关系就是师父怎么样去做，徒弟就怎么样师父怎么样教，徒弟就怎么样做。那么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学到师父所有的本领，然后出来就可以独立的工作。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路加福音这一段的信息，实际上耶稣也在讲他和十二个门徒的这个门训的关系，好像比我刚才知道的这种师徒关系更密切。因为在他的三年半里边，他和这些徒弟们十二个门徒他们是日夜朝夕相处的，耶稣走到哪他们跟到哪，耶稣到哪去讲道他们就在旁边去听，耶稣到哪家坐席他们也跟着一起享受。耶稣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最大最大的一个工作，不管是他在讲道的时候，还是他在做各种侍奉医病赶鬼等等各样事情的时候，他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训练他的十二个门徒。而且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就是完全讲的是这些事情。不过路加笔下在门徒训练中最重要的信息还就是刚才艾宁姐妹读的这一段这段实际上不长，我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一起再读一遍路加福音第九章23到26节。请，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耶稣对众人说，这众人是谁呢？我们如果看到九章往前看一点的话，耶稣是对他那十二个门徒，跟随他的门徒来说的话。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信息主要是对着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同样可以让我们的福音朋友心里来想一想，我们到了这个，你们到了这个教会，我们不是想要来跟你比较基督教跟其他宗教、其他哲学、其他的传统文化有什么不同，而是我们要单单的看为什么耶稣有这么大的一个这么高的一个目标，还有这么多人愿意进去做，愿意跟随，背着十字架，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工作，但是很多人历史历代人愿意跟随，为什么？我们做门徒是被神呼召出来的。路加福音一开始，耶稣出来，他受洗，他受魔鬼试探之后，他就出来传道。他传道的第一件事情，他就呼召了很多门徒出来，呼召门徒出来。所以我们所有做基督门徒的人都是被呼召出来的。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说到，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说耶稣是可诅咒的，若不是圣灵的感动，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所以当我们那一天，我们觉知的那一天，不管你是有一点不是特别的清楚，或者不管你是有一些爱着一些面子，事实上当你愿意承认，心里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当你口里也愿意相信和别人做这种觉知祷告的时候，那就是圣灵的工作，你是被神被圣灵已经呼召出来做门徒了。所以不要轻易的去看那一次被呼召出来的经历，这个经历实际上是我们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期，因为从那时候开始，你就要走一条做耶稣门徒的道路。那么呼召出来的门徒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水泊梁山啊，水泊梁山的好汉呼召起来是干什么呢？就是说要意气相投，大碗喝酒，大口吃肉，这就是他们那时候的理念。那么我们今天来看做基督徒的门徒，我们要做什么呢？是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这样看来，我们做基督门徒并不是在世界上要得着最大的好处，反倒是要舍己，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所以这就是借做基督门徒的这个道路。我们相信一定有人会抗议，一定有人会说，还有人去信耶稣基督吗？大家还记得福音书上讲的那个青年财主、青年官的故事吗？当他忧忧愁愁地走了之后，门徒们马上就问耶稣，这样还有谁得救啊？这个青年的官从小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每一件事情都从小开始做的，但就是这样的人还不能被得救，还有谁能得救啊？但是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可能觉得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这个道路真的是很难，但是我们看一看两千年的教会历史，历世历代的基督徒还是这样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甚至舍命。为什么？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大能。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呼求圣灵的大能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真正明白我们做门徒应该怎么样去行，我们怎么样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背十字架的道路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内在的，对我们自己内心的，就是要持续的改变我们整个的人生，这就是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所说的话。另外一点是一个外在的行为，外在的表现，就是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去 传肩负福音的使命，一个对内，一个对外。第一个我们要对内，对内里耶稣这里说就是要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舍己这个词在英文的翻译中是 deny himself， 就说否定自己，拒绝自己。那么否定什么呢？好像我们听起来不是特别明白啊。好在我们圣经中有一个美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虚己这个词啊，这里边我们每句话每个字可能不难，但是虚己这个词我们是有一点点的迷惑。我们可以把它再翻译一下，就是说使自己一无所有。耶稣使自己一无所有，他教导我们的门徒舍己也要使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有这个词呢，放给我们感觉有点不安啊。我们现代社会人更是感觉到很多的不安。我们到银行去，我们去去超市，我们去度假，我们不能空空的口袋去。我们要去参加一些学术会，我们参加董事会，我们参加一些颁奖典礼，如果我们没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呈现出来，我们也会感觉到不安。如果我们要去应聘，我们要准备去上大学，或者是参加一些商业洽谈会，你都要端出一些真材实料的东西。所以一无所有这个词让我们感觉到就是非常的难以接受，非常不容易。而且不仅如此，你还更惊讶的会发现，在这里讲耶稣是有意的剥夺了自己，让自己一无所有，他甘愿舍弃他神性的权力和能力，他甘愿的去舍弃，而超越了，这样从而超越了神与人之间一个巨大的鸿沟，所以他才道成肉身，神成为了人，真正的人。所以这句话道成肉身，这句话我们从去年十二月份开始，我们的第一次课，第一次牧师讲到路加福音的，我们开始讲的时候就讲这个道成肉身，实际上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简单的话，不是我们想象的像孙悟空摇身一变就变成另外一个形状了，不是那么简单的，而是一个神，他完完全全把自己的神性完全的倒空，然后他们来到这世界上。所以耶稣才说，将来来的那个日子，我不知道，子不知道，只有父知道。为什么？他把他的神性完全的倒空。那么耶稣现在知道不知道？他当然知道。耶稣来世界之前他知不知道？他当然知道，因为创世之前他就是那位神，他就是神，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更何况最后我们看到耶稣，我们将来我们在看路加福音最后的时候，耶稣降卑让自己一无所有还没有完，他还要降到一个什么程度？他还要舍身到一个他从无罪的身，无罪的这样一个境况，而到被罪污染，从一个完完全全的美善的神成为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罪犯。所以耶稣，腓立比书这里讲到耶稣已经降卑到舍己到最低最低最低最低的限度。当然我们知道后面要讲神要让他升高，升高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后话。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降卑的。那么耶稣给我们确确实实上了这一堂舍己的课，为了按照父神的旨意行，也为了父神舍弃自己所有的权利，舍弃自己的心意，甚至他在橄榄山科西玛丽园那里的祷告就是，不是按照我的意思，乃是按照你的意思。他愿意按照神的意思，把自己所有自己应该的权利全部都给舍去。那么对于跟随基督的我们这些人来说，最艰难的也就是这样一件事情，神呼召让我们做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一个舍己的人，要跟随耶稣基督下山下楼梯，要一步一步的下。这是要神为了我们，耶稣为了我们愿意放弃他最珍贵的神性，他要我们放弃的是要我们放弃我们的罪性，放弃我们的罪性。我们的人最大的一个罪性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的生活也过的是以自我为中心。耶稣说，今天你跟我一起下来，我为了你舍去我所有的神性，你为了我，你为了跟随我，你要放弃你所有的罪性，所有的这一切， 所有的以自我为中心过去的价值观，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将可以成为圣洁，为神所使用。我个人很喜欢戴德生和内地会的一些故事啊，我们看看这个例子，因为我知道它跟我们中国有关。我经常很，因为我们大家都有传福音的经历，甚至跟我们家人传福音被拒绝的经历，我就很难想象，在那个1900年、18几几年到1900年，那么是可以说中国非常封闭、非常落后这样一状态下，这些西方的宣教士如何能够打开中国人的心，让他们接受耶稣基督。那么在这里有一本图书馆，我们有一本书叫《回首百年殉道史》，这是非常厚厚的一个很精美的，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照片。那里讲的就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时候殉道的那些西方的宣教士，还有中国的一些基督徒的领袖。那么这里面的舍己的故事也是浮世皆比的。在这里我要讲一个，就是作为内地会整个一个团体，他们有一件舍己的事情，就是当这个义和团运动之后，11个国家占领了我们中国，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有很巨大的一笔赔款。但是当他们把一部分分给内地会的时候，内地会却坚决拒绝这些赔款。他们在这个1901年啊，就是一年之后，就在赔款还没有最后协商之后，他们在1901年在北美版的啊，就是他们，因为你知道，戴德生他们戴德生本身就是从加拿大这些地方开始的，美国、加拿大啊，包括我们天道神学院以前就是戴德生的一个训练基地。那么他们为了把在中国的事工能够让当地的西方人能够知道，于是他们就有很多杂志，其中有一篇杂志就是叫《亿万华民》，就是讲中国的事工。那么在那一天的啊，一个62刊的这样一个刊物里面，他们就说了一些话，我在这里节选一些在这里说。目前在中国讨论到最白热化的问题，就是列强要求中国的赔偿。无论列强如何处置这件事情，但我们宣教士却以基督为首，甚至以福音为苦为荣，免得福音受到拦阻。所以我们本会决定，无论是人命或是财产，都拒绝接受任何的赔偿，并且甘愿肩负全责，养育殉道宣教士遗下的全部孤儿。最后他说，但愿我们为这样极端困难而又是极端复杂的事情祷告，让人均能以基督的心肠来办事。这就是一个作为一个基督宣教士门徒的群体，他们的一个非常舍己的一件事情。他们已经有了非常非常大的牺牲，但这个牺牲是可以得到一定补偿的，但是他们为了基督的缘故，他们不去要。那么内地会的这个做法就直接影响了美国的态度。于是到了1908年，美国的国会就宣布退还几乎一半的这个赔款的款额，并且这件事情又让其他西方的列国列强也纷纷的效仿。于是在中国用这些捐款建立了学校，建立了孤儿院，建立了医院，甚至资助我们当时中国的学人出国旅游。说一件基督徒按照圣经，按照耶稣教导做的一件舍己的工作，就让这个世界就看到了基督的光。那么舍己的本质在什么地方呢？让我们一无所有的本质是什么地方呢？我们说这个本质就是顺服。我们要顺服，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顺服。如果大家注意到，在这一段之前的一节22节那里讲到什么呢？耶稣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文士所抛弃，并且被杀害，三日后复活。门徒的反应是什么？你会发现后边紧接着就讲的门徒的反应，门徒还在为自己去争论将来天国降临了之后，神国降临以后，他们谁为大。事实上路加福音总共讲了6次，耶稣提到了6次说我要受苦受害，钉十字架，三日后复活。但是门徒们的反应就好像很迟钝很愚拙，他们一点都没有去想，而是耶稣越这么去说，他们越觉得，哦，我们将来我们谁要 谁要为大，谁要谁服侍谁，我们感觉到是很难去理解的。但如果今天拿到我们中间来，放到我们中间去思考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要舍己，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我们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回想呢？我们怎么去回应呢？我觉得好像我们跟那个门徒一样，我们心里想的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我们好像没有想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要舍弃我们的一切，我们要一无所有，我们要跟随主。同样，基督徒是真的要真真实实的要效法耶稣基督的舍己。所以你看到路加福音，我们很感谢神，今天我们啊牧师开始我们来读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实际上是对我们外邦人的一卷很好的福音书。但是我们刚开始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一件事情所迷惑了，就是一章三节那里说我要按照次序啊，我要定义按照次序来写，好像路加在记载耶稣基督这三年半的一个流水账。但事实上路加不是这样一个意思，路加是以他的神学理念来安排的。所以路加在安排整个24章路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三年半曾经多次来到耶路撒冷，但是路加只好像写了一次，从第一章第二章到第九章，路加说耶稣在加利利他们家乡的侍奉，从第十章到第十九章，路加好像在说耶稣开始从加利利往耶路撒冷进军，他的侍奉开始扩展到撒玛利亚，扩展到犹太，扩展到耶路撒冷。然后之后的20到24章讲的是耶路撒冷，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受难，在耶路撒冷的施工，在耶路撒冷的复活。所以路加把耶稣多次的往返合并成一次，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耶稣的顺服他父神的旨意，就是从他自己的家乡，从他自己的安乐窝的地方，他向受苦之地去进发。他的第一次的宣告是从他的家乡加利利拿撒勒开始的，他被人弃绝，他到了最后来到耶路撒冷，到了圣殿里边，他再次宣告的时候还是被人弃绝，之后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想来称王的，不是要来别人来服侍他的，他乃是要服侍人，他乃是要为我们的罪然后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上帝给他唯一的命令，给他亲生的所爱的儿子的一个唯一的命令，耶稣完全的顺服。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呢？到了使徒行传我们看的就更清楚了。你知道使徒行传是路加福音的下半卷，路加再次把他的神学观点说出来，就是说好，之前耶稣是一步一步按照父神的旨意来到了十字架上面，那么我们基督徒该怎么样？我们从十字架的下边得来了上帝的恩典，我们要从十字架开始出发到全世界的地极。你会发现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他们开始在耶路撒冷的宣教，他们开始在犹太全地的宣教，他们在撒玛利亚的宣教，他们在安提阿教会的宣教，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宣教，最后他们在罗马的宣教，走向地极。门徒就是这样按照基督的顺服天父的旨意的方法，这个道路他们来顺服耶稣基督，顺服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他们这样一个顺服的心就是一个舍己，把自己一切的安乐全部舍己舍去。所以十字架的道路是要我们内心不断的反省自己，更新我们的心，然后要不断不断不断的操练。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假设现在有了战争，我今天被征兵到当了一个新兵，那么之前的我跟之后，之前没有征兵之前的我跟征后，之后征完兵成为军队一员的我有什么不同吗？当然有一点不同，就隶属不同。之前我隶属我自己，但之后我隶属的是这个军队。但是另外一点，我征兵之前跟征兵之后我打仗作战的技能有什么不同吗？当然一样，因为我在这个战争知识运用枪械等等这些方面，我是知识是个零，没有任何的操作。所以新兵，我这个新兵就要被教官训练，然后成为一个熟练使用这些东西，这些 军事这些知识，然后实践操作的，我才能够去上战场。同样，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没有呼召之前，我们是属于这世界的，但是呼召之后，我们是属于神的。但是不同的就是，我们呼召之后，如果我们没有在我们内心的生命里边我们去操练，我们跟呼召之前没有什么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被我们周围的人所认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并不是说完全要说你的行为要一定的变好，但是我们的行为是在我们内心真正有改变的时候，我们的行为才能真正的去改变。但是我们内心的改变真的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非常的不容易。当我们每一个人看我们自己内心非常非常内心里边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藏在最里边的心的最深处的那个黑暗，你是很难去碰的，你甚至很难去舍弃掉的，很难去做的。你不愿意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你要去改变，因为那些是你从小生下来甚至在没生之前就原原本本的存在那里的，并且大了以后按照你以前的生活习惯是一直一直在里边的。那些东西是让我们心里觉得是不好的，是可耻的东西，我们拿不出来的东西，但是我们内心又愿意保留在里边，不愿意把它放出来的东西。昨天我参加一个小组的查经，很多弟兄姐妹谈到了这种心灵和肉身需要之间的很多的征战。我也坦白跟他们说，当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实际上我征战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在我的耳边老是有声音在说，你不够好，你没有改变，你没有资格来讲这篇道，你没有背起你的十字架来，你做不到舍己。所以昨天上午我很早就来到教会，我在办公室里坐着，我就面对这个窗户这个外边这个纷纷的雪花，我这个看见的这个世界啊，时而模糊时而清晰的。实际上我知道圣经有句话，虽然我们的罪如朱红，但是神的恩典可以让它洗成像雪一样的白。当我在想到这些的时候，也像刚才的歌一样，当你愿意呼求的时候，愿意呼求的时候，神的能力就会加添你。当我们这些操练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求神的能力加添到我们中间。因为我们知道，我昨天清清楚楚知道，我幸亏信了耶稣，我还有改正的机会。虽然改正的不够不多，但是可以从现在开始再一次的去改正，可以把自己内心磨造的像耶稣基督愿意的那样子。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说的就是，我们从我们的内置的本质来说，我们要让我们自己的心灵的生命能够重新的更新。第二点，背十字架还有第二个用处，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外在的生活的方式的表现，就是我们要坚持不懈的去承担福音的使命。这就是24到26节我们要说的话。耶稣给我们的使命，福音的使命，约翰福音14章已经讲得清清楚楚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都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什么意思？我们还能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吗？耶稣的救恩是要我们来做的吗？不是的，耶稣的救恩完成了，但是我们要做一件耶稣他成为肉身的时候他不能做到的事情。耶稣成为肉身的时候，当他把神性去掉的时候，他不能今天在这个地方，明天在这，今天同时在某一任何一个地方，他做不到。所以耶稣3年半的脚踪只能仅仅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这些地方，他不能到罗马去，他甚至不能到我们远方的中国来。所以他要把一个福音的使命要交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耶稣要规定的这个使命。当年的罗马人当判决一个人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要求这个人是要背着十字架走到刑场的。 所以我们大家也知道耶稣需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到刑场上去的。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为什么要背十字架？我们背十字架也是要走到那个生命的终点去的，走到那个目的地去的。不同的是耶稣背十字架，他为的是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的是要完成给我们每个人的救恩。但是我们今天门徒背十字架不是为了要钉死在十字架上，虽然有很多的基督徒为此为耶稣基督殉道，但是今天我们要背十字架，我们要干什么？要去传扬十字架上耶稣的福音，让万人悔改。我们要呼召出信主的人，要门徒训练，要建立教会，要把福音传遍万邦。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撒种、浇水和收割的工作，这是我们的福音的使命，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但是我们人的心里往往会只听一些好听的话，啊，很喜欢的对我有好处的话我愿意听的很多，那么坏话我都不愿意听。但是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从24节到26节耶稣用了三个非常严厉的警告，非常非常严厉的警告。24节，凡要救我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要想自己救来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什么意思呢？后面还有一节，为了让你不明白，他又有个对比，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就必救了生命。所以正好 一正一反一对儿，啊。那么这第一对里边就是凡要救我生命必丧掉生命，这个救是指的是如果我们基督徒不放下于身违背的生活，不放下我们的生活的形式和价值观，我们就不能够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活，就是完成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使命，就是丧掉了这个使命。第二对，如果人放下自己与神违背的生活，那就是丧了这个命，但是要活出神让我们活出的那个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完成他交托给我们的使命，这就是那个救命，救命。所以一对一反并不是每一个概念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有一个中心，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放弃与神不相合的任何的事情，我们就不能够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福音使命。这是第一个警告。第二警告，人若赚了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又有什么益处呢？这地方讲的就是，纵然你这个人，哎呀，神给你的恩典很大，你心想事成，所有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你都能得到，但是如果你没有遵循神的意思，到头来你的一生仍然是有损无益的。所以当想到一切的事情，啊，想得到一切事情而不完成神的使命，也是我们白白的虚度了这一生，特别是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这个后半生，我们的下半场。第三重警告，26节，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人子在他的自己荣耀里并天父及众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不尊重神的心意。将来的日子，神再来的日子，我们是要羞耻的，是要羞耻的。这都是对基督徒说的话，对耶稣基督的门徒说的话。三重警告实际上只有一个中心，就是我们做耶稣基督门徒的这一生，我们背十字架的这一生，是先付出后得着，先丧命后救命，先苦后乐的人生道路。我们知道这样的道路，我们也愿意去做，但是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立志行善为的我，只是行不出来，行不出来由不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为什么呢？实际上我们经常受到我们过去的很多的思想文化的影响。我们今天 这里讲的，我讲的不是讲那个罪，而是讲我们所面临的一些文化影响。 不好意思的是我是从大陆出来的，所以我比较了解大陆的心理。所以这里边如果是从马来西亚、从新加坡、从甚至香港啊、台湾，可能有这里边的例子不一定完完全全的切合实际，但是我们同样都可以，我们去思考，来看看我们这样一个国语一个群体，我们在有些事情上我们的征战。第一件事情我写在上面就是我们所讲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很拜托，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的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但是拜托都是因为我们从小学开始我们就要背政治。我们如果不背这个知识的话，我们没法考试及格。当我们政治不及格的时候，我们大概什么都完了。我听说过考大学政治不及格就没有让他上好大学的，虽然他的分数很高，在那个时代。所以当这些东西加添到我们里面去，但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真的很了解吗？我们并不是非常了解很多。我也不需要说很多东西，因为我们对很多东西有很多的误解，甚至我们对马克思《资本论》我们知道多少呢？我们都不知道多少。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特别的知道，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所以这句话给我们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就是当物质主义来临的时候，我们就非常容易的去接受，不是吗？经济是根本，人的肚腹需要是最重要的。你没有钱，没有资本，没有这些东西，你一切都是没用的。你不要去谈什么美术，你不要谈什么哲学，不要谈什么神学，吃饱了是最重要的事情，钱越多越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盼望我们将来进到小组的一次思考里边，我们可以再更多的去思考。这里边我只是一些抛砖引玉的事情。我们多少人看到中国的经济向上发展，而道德底线日益下落的时候，我们只是一味的去称赞发展是硬道理。我们心中是否去追求更多的金钱，并相信物质享受才能真正带来快乐满足？我们要到心里边最深处去想，我们是否打算趁着年轻加快节奏，以至于让我们攒够足够在退休之后的财务保障。节假日我们是不是和别人一样去购物、去旅游、去吃饭，没有任何分别？我只是举了一个例子，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有更多的感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科学主义。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有一段时间你知道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景象，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人都有这种感受啊。虽然好像是昙花一现，但是当时对我们当时求学的，不管我们是小学生还好、中学生也好、高中生也好，我们都会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口号叫向科学进军。那时候的大学再一次向社会开放，而且我们也有机会接受更多的高等教育，于是我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从父母那里从社会都来的东西，就是科学就是真理。科学就是真理，什么思想与科学违背就是伪科学的，就不是真理。所以今天我们不是想跟福音朋友来谈信仰和科学之间的关系，而是我在想我们这些所有认识耶稣的人，我们的心里是不是也被这个科学这件事情所搅扰，被我们现在科学的很多发现，很多我们的历史的考古，很多的天文地理等等类似各样的事情去理解，如何理解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是很难艰难的，很艰难的。我想提醒大家，就是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是否真正看到上帝的神迹，不论是记载在圣经上的还是在我们心中的，你会觉得那到底是神迹，还是我的病就是该治好的？我们是不是相信神在一切事情上掌权，还有认为一切反而认为自己是要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努力？我们是不是看见周围有很多罪恶的事情发生，我们只是归责于那个地方的环境关系，于是我们需要为着自己要住到一个更好的环境，或者为着我们的孩子，为他们自己的生活将来能够过得更丰裕，我们要 提供更多的环境的保障。这是第二个，科学主义对我们信仰，对我们如何肩负福音使命，对我们的障碍。第三个我要讲的就是实用主义。这句话很著名啊，有句话很著名，大家都知道的，不论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我们大家相信也都能记得住背得住的。所以实用主义是在二十世纪美国非常流行的一个思潮，但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它就跟着那些所有的精美商品、精致的生活艺术、文化形式进入了我们中国，成为我们中国很多人特别是中产阶级所愿意乐意去效仿的。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在多伦多定居了十多年了，很成功，生活也很有保障。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是不是要求神来保障我们的健康，保证我们不要经历金融危机、投资失败？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信耶稣，却是把信仰当作一种文化、一种北美的生活方式，当作工作之后的一种休闲？我们在工作需要的时候，我们要去考证书，所以时间紧，我要赶紧的去复习，这个主日就不来参加崇拜了。因为考下了证书，工作条件更好，拿到的工资更高，这是更实惠的东西。孩子周六有课外的活动，还有小朋友的 party， 孩子特别喜欢，所以这次的小组团契活动我们就不参加了，下一次吧。哎呦，对不起，下一次我们又有其他的活动，再往下一次吧。好像实在是没有什么事情了，才来到教会参加活动。诸多这样的思潮，实际上对我们的内心是有很多很多影响的。我们需要自己去慢慢的去挖掘。所以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形式里边，我们不再是建立自我为中心，乃是以耶稣基督他的福音为中心的。今天我们有什么不同吗？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十字架道路是我们要做门徒，从信主那一刻到我们离开世界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不断要做的事情。那么在这里边事情，我把它再次的总结成两件事情，两个单词。第一个单词是生命，第二个单词是使命。生命是使命的基础，使命是生命的方向，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不能够偏一或者偏向另外一个。使命、生命、生命、使命。我们今天来到教会，不管是学习还是侍奉还是奉献，我们都要同时看重生命和使命。我记得毕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叫林荣宏，他是基督教历史里面非常著名的华人老师，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也很多东西。他有一段话告诉我们，我觉得受益非常的深，他就谈到生命和使命的问题。我把他的话简单的给大家说一点点，作为我们最后的结束。林博士说，华人教会里有不少灵命甚佳的信徒，就生命很好的信徒，但似乎在侍奉上他们的成绩并不明显。究其原因是什么原因呢？他们有生命，但缺乏使命。教会同样也有一些为主辛劳、风尘仆仆的弟兄姐妹，然而他们的生命欠佳，未能承担忙碌的施工，结果产生萎缩的情况，就甚至他自己也退出。他们有使命，但生命不足。所以这个反省是非常深刻的。我盼望今天我们更多的思考我们的生命跟使命的问题，好让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走的这条基督徒的道路是一条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跟耶稣基督的道路。我们来一同祷告。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 谢谢你对我们的带领，谢谢你在创世之前就呼召我们出来成为基督徒。我们救恩不是因为我们行为所配的，我们的救恩是上帝你的爱、你的怜悯、你的恩赐。但是今天上帝你同样要说，成为了基督徒，你的生命行为要和你蒙恩的心相称，蒙恩的身份相称。主啊，求主帮助我们有能力反省自己，反省自己生命中的罪的捆绑，反省缺乏承担福音使命的束缚，让我们可以轻装上阵，让我们可以做一个真正的基督耶稣的精兵。求主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和你的圣经光照我们的一生。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